诸葛亮怒责了压粮官口安呢，这家伙耽误了军机大事，粮草晚来了10天，因为他在路途上是贪杯饮酒。诸葛亮很生气啊，这10天耽误多少事儿啊！岐山一战大败司马懿，把司马懿杀的都跑到卫兵南岸扎营去了，这要是西蜀大营粮草充足，一鼓作气杀过卫兵南岸，就要直捣长安了。你说这口安多气人呢，不单是诸葛亮生气啊，西蜀大营所有的文武众将都挺恨他。按着诸葛亮的意思，就把这口安给杀了。因为这个长史杨仪啊给说了个情，诸葛亮免去了这个口安的死罪，打了80军棍把他给轰出来。口安悔恨在心，他越想越恨诸葛亮，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校跑到卫兵南岸曹魏大营来了，来投降司马懿。这口安多可气啊！口安可气不假，更可气的是那杨仪。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？要是杨仪不讲情的话，诸葛亮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？他讲情保下了苟安的活命，但是诸葛亮丞相责罚苟安的时候，你杨仪倒再说两句话呀，说您已经把他饶了，何必不做个整人情呢？您打他干嘛呀？像这样的小人，如果说要把他打急了，他要是投靠曹魏军，这可怎么办？你给丞相提个醒，这不等于逼这苟安一样吗？果然呢，把这家伙给逼到司马懿这儿来了。中军官进的大帐一回报，说是西蜀压粮官呐，苟安前来投降。司马懿刚躺下，一听这信儿又起来了。怎么这么晚司马懿才躺下？嗨，这些日子司马懿啊是翻来覆去，吃不好睡不安呐。他是越想越上火，越想越窝屈。你瞧这几仗打的啊，哪仗都没打顺利过。本想这次吧，按着圣旨行事，岐山一战挫一挫诸葛亮的威风。唉，没想到斗阵不是人家对手，斗将不行，斗兵也不行，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。司马懿呀，心里头能没火吗？我这可得怎么办呢？现在他很紧张，他也不知道诸葛亮这大营之中这粮草究竟有多少。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，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呢，他立刻是乘胜而进，来取我的大营，就要直捣长安。如果说诸葛亮要把人马发到卫兵南岸来，我能抵挡得了吗？司马懿他怎么不紧张？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点都没踏实。现在一听说什么西蜀大营压粮官前来投降，甭问，准是诸葛亮一计。这司马懿啊也多少受点病，只要一提诸葛亮，他就觉得是有计，立刻问这中军官：我来问你，这压粮官带过多少人来？一共6个人。压粮官叫什么名字？叫苟安。司马懿一听，听这名儿，苟安呢？把他叫进来，我亲自来见一见。你说司马懿对这事儿多重视得了，其实啊这就告诉中军官处理处理就完了。不行，我得亲自看看。中军官出去功夫不大，把这苟安给带进来。苟安呢，咬牙发着狠给司马懿磕了个头。干嘛咬牙发着狠呢？他跪下费事啊，让诸葛亮这80军棍把他给打着了，整个那臀部给掏下2块肉去。司马懿这么一瞧，这人怎么这样呲牙咧嘴的？平身，砍死我！哎呀，都督， 我不敢坐，我坐不下，因为我身上有伤。哦，司马懿借着灯光这么一看，好家伙，裤子都让血染红了，你倒换换呢。不，苟安就要这样，他要见见司马懿，让司马懿看自己这惨相多可怜呢，好把我收留下，他是有目的的。哎呀，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启禀都督，就是那诸葛亮，此人在万马军中是一世奇人呐、啊！不是今天杀这个，就是明天责罚那个。我是个押粮官，因为我押粮运草晚了几天，其实并没晚呢、啊，是因为都督您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，我唯恐粮食有伤，所以我耽搁了几日，他险险杀了我。多亏长史杨仪讲情啊！虽然杨仪讲了情，诸葛亮还不饶过我，又将我打了80军棍，险险把我活活打死啊，逼得我是走投无路，我才来投奔都督。都督您要是不相信，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。说的这会儿，唰，他把袍子一撩，伸手就解裤腰带。司马懿想，行，咱们够惨的了，我甭仔细瞧了。哦，司马懿明白了，明白什么？苟安呢、啊，是怕司马懿不相信他。您别以为我这是苦肉计，这不是，我是真心实意来投降的。司马懿手撕胡须，仔细看了看这苟安，他心里想：这人来得好啊，怎么我这儿正为难呢？好嘛！感情这人把粮草已经运进了西蜀大营，这诸葛亮现在是文起武备，粮草充足，他要是一鼓作气杀奔我的渭河南岸，我这不就毁了吗？啊，我能抵挡得住吗？想不到啊，魏主洪福齐天，这诸葛亮挺聪明的一个人，他怎么会怒打了这苟安呢？你这不是等于把这人给我送来了一样吗？嘿嘿，诸葛亮啊，诸葛亮，我正好利用利用这苟安。想到这儿，司马懿微微一笑：苟安将军，你不必难过，既然诸葛亮如此亏待你，老夫很同情啊，如果你要真心实意来归顺，你得替我办一件事情，此事办成，我在我家陛下面前竭力保举，保举你为上将军，让你这一生一世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。哎呦，这苟安一听，感情我能做上将军，嘿嘿，哎呀，多亏司马都督啊！他立刻连声道谢：“都督，不知道您让小人我干什么？府堂蹈火，我是万死不辞，就是倒吊着我去刷井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您说什么事吧？”司马懿听你进前来，你要想办这件事，必须是机密行事，严守秘密，你得如此这般。司马懿让苟安干什么呀？他让他回成都，你到成都啊，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的人，你去对他说，说诸葛亮啊，有篡上之心，就是说他要篡位，篡刘禅的位啊。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，他干嘛接二连三兵出祁山，连老命都豁出去了？他难道说不是为自己吗？嘿，如果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了，后主刘禅下旨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，我就重赏你苟安。你要是办不到，那你就是假意投降。 狗安一听，嗨，这事儿太容易了，都督您就放100个心吧。我呀，自幼儿就专会说瞎话，我说那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我保证让刘禅下旨把诸葛亮叫回去，我不在这儿多耽搁了，跟您告辞了。司马懿重赏狗安，然后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把狗安由一条小路送走，可千万别让西蜀大营发现了你。其实司马懿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，怎么狗安比他还明白，我再让诸葛亮逮着，那非把我斩了不可。这狗安呢，带着他这几个亲信小卒，拐着弯抹着脚，提着心吊着胆，呵，爬山越岭回了成都。到了成都之后，他都没顾得养养伤啊，他就找他表兄去了。狗安这表兄是干嘛的呀？是宫中的一个小宦官。要不这狗安怎么敢在司马懿的跟前说那样的大话呢？说您放心吧，我这个谣不造则已，要一造，准能让刘禅听见，刘禅准能下旨把这诸葛亮给调回去。他为什么有这把握呀？感情他有这么个表兄，他这表兄不厉害，就是个小宦官呗。但是管他表兄这个，那宦官头厉害，谁呀？黄皓。这小宦官呢，正是那黄皓的亲信。他这表兄一看这狗安，哎呀，我说表弟呀，你怎么这模样？嗨，您别提了，表兄，我有机密大事没地儿说去，简直都把我吓死了。这小宦官这么一听，当时就愣了，什么事儿把你吓成这样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丞相诸葛亮啊，不是在岐山打仗的吗？啊，是打仗的。我不是押粮运草官吗？啊，对呀，对对对，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了？诸葛亮要反了，他有啊篡逆之心。这小宦官一听啊，差点趴在地上。是真的吗，表弟？真的呀，这我敢扯谎吗？你想一想，他接二连三出岐山干嘛呀？诸葛亮简直的都要奔了命了，要吐了血了，把老命都要搭上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不是为他自己吗？他早就看了不上咱的陛下了。你知道啊，要不怎么把我吓得在大营里没敢待，我连夜跑回来了。哎，表兄，这事儿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呀。诸葛亮权势太大了，朝里头文武啊大多都是他的人，要是走漏出消息去，那就不得了了，让诸葛亮知道他还不得收拾咱们俩呀。嗯，这小宦官一听眼都直了，对呀，对，别说你怕诸葛亮，连黄皓都怕呀。哼，有一次黄皓喝酒喝多了，他在那儿叨念，他挺恨怨咱们丞相诸葛亮的，感情诸葛亮有意谋反。哎呀，你这消息得来的好啊！我说表弟，你既然嘱咐我别说，你可也不能乱说啊！你放心吧，我谁也不说。狗安乐，心说谁也不说，哼，到宫里你就得跟皇后说。果不出狗安所料。这小宦官心想，表弟谁不说我也得跟皇后说一声，这可是大事儿啊。这小宦官进宫来就跟皇后把这事儿说了。皇后这么一听，什么？诸葛亮有意谋反篡上，想推倒刘禅，他为西蜀之主。哼，皇后暗暗一笑，他瞅了瞅这小宦官，哼，你在瞎说些什么呀？丞相功高盖世，为国操劳，怎么能够有意谋反呢？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不要乱听，不要乱讲，退了下去。啊，是，嘿，这小宦官心说我们这黄头他不信。谁说黄浩不信？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，黄浩就站起来了。他蹭蹭蹭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，俩手一扶这桌子犄角。黄浩把那牙一咬，好啊，诸葛亮，你也有今天呐。实际这黄浩信不信？他真不信，他不相信诸葛亮能谋反，但是他觉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得呀收拾收拾你诸葛亮。你呀管这事儿管得太多了，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。好家伙，就你这些法令要实施起来，我们两口云呼气儿都出不来，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？啊，黄浩也纳闷儿，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，他对他自己也那样，哪有这样清苦丞相啊？一国的丞相，刨去皇帝就他大了，连皇帝都管他叫相父。你瞧他吃那饭，一顿就俩菜就完了。连我每顿饭还五桌呢，我吃一看二眼观三，没事围那第四桌转俩圈，这事儿可不敢让诸葛亮知道啊。叫他知道那还了得，就这诸葛亮，得亏他这是去领兵打仗去了，他要在成都这儿坐镇呢，我们这些人全活不了。他整天找我们的茬儿啊，天天学磨我们。你打仗就打仗得了呗，都要领兵走了，没事儿还给皇帝上份表，让皇帝什么远小人近贤臣。谁是小人啊？甭问你诸葛亮这表示有所指，大概是冲着我黄某人。你说这黄浩他糊涂混到什么程度了？那诸葛亮哪儿说就光指着你黄浩啊，他是告诉刘禅注意这些人，说是汉时前朝之所以兴盛，是因为近贤臣远小人，而后汉之所以衰败，是亲小人远了贤臣。人家作为一个保国的忠良，是提醒皇帝注意，这黄浩揽他身上来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诸葛亮也有今天呐、啊！哼，你既有今天，我得想主意把你这事儿跟皇帝叨唠叨唠，还不能就轻易这么一说，我得给你添个枝加个叶儿。哎呀，黄浩为难了，添枝加叶难道说陛下能信吗？你可别忘了，陛下对诸葛亮那是一口一个相父啊，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就行了，恐怕刘禅不信，我必须得如此如此。他想好了一个计策。这黄浩第二天一见刘禅是愁眉苦脸呐、啊，唉声叹气。他每天呢、啊都陪着这刘禅玩，而且呢还每天都有个新花样，甭管是吃啊喝呀、啊、玩啊闹啊，哎，他都领着刘禅陪着刘禅，就是总给他出这主意。刘禅特别欣赏这黄浩，他觉得黄浩这个人呢、啊、非常好。怎么这两天突然不高兴了呢？刘禅就问他呀，我说黄浩，你从早晨起来哭丧脸，寡人我说几次了，今儿咱们喝点什么酒吃点什么菜你也不言语，我说今天咱们这歌舞该怎么唱怎么跳你也不搭声，你怎么了你？嗨，陛下，我在替您忧心呐。哟，刘禅一愣，你替我忧什么心呢？我这不挺好吗？从睁开眼到睡觉，这一天是吃喝玩乐，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？陛下，您在深宫，您在成都，您还不知道呢。诸葛亮丞相啊。刘禅一听，我相父怎么了？他这个 黄皓往两边这么一学嘛，陛下我不敢说了，这耳目众多呀。哦，刘禅一听这准是有事啊，两厢撤下，把人全都打发出去了。刘禅把黄皓叫到跟前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丞相诸葛亮他图谋不轨呀，他要谋反篡位。什么？刘禅听到这会儿瞪大两个眼睛瞅着黄皓，我相父要谋反篡位啊？哈哈哈哈，他仰天大笑。黄皓心说麻烦了，怎么呢？他准是不信，你看他怎么笑成这样。紧跟着只见刘禅把那头这么一晃，岂有此理，相父受托孤之重，哼，他怎么能够谋反篡位呢？哎呀，陛下，您看，我本不想跟您说呀，我准知道您不信，甭说您哥我也不信呐。就是嘛，可有一样，陛下您想过没有？诸葛亮丞相为什么三番五次兵出祁山？您劝都劝不住，留都留不下，他非要亲自领人马去北伐呀。他这不是为他自己吗？刘禅一听，不见得吧，那不是北伐中原灭了曹魏，跟着就收拾江东，要让寡人我统一天下成就霸业吗？嗨，他没把您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呀。陛下您还不知道呢，这是我最亲近的人告诉我的。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啊，文武百官对他是清晨三叩首啊，就像您升早朝一样，一早晨都得上大帐去拜他去。陛下，您这个人太厚道了，您还不记事儿啊？您说诸葛亮没有反意，难道说您忘了？忘了先主托孤了吗？刘禅这么一听，对呀，我父刘备在白帝城临死的时候是托孤于诸葛亮，我没忘。您还记得不记得先主对诸葛亮有一番话呀？啊，什么话呀？他老人家不是跟诸葛亮说吗？就提到您呢，说您能辅则辅之，不能辅把您推到一边去，让诸葛亮为西蜀之主。诸葛亮当时吓得直出汗呐，但是他那是假象，我想那时啊，大概他就有了反心了。哦，刘禅点了点头，好像黄皓这话他听进去了。紧跟着他又摇了摇头，不会吧，相府真能那么做吗？他对我挺好啊。嗨，陛下，那是当着您的面儿啊。您知道背后他说您什么呀？特别是最近就在岐山大营那儿，他讲些什么您知道吗？
刘禅一听，那我哪知道啊。
还是的，可是呢，我知道他天天都在跟些亲信人说呀，说您最无能了，您之所以能在成都称帝呀，那全都是倚仗诸葛亮的力量，要没有他诸葛亮，根本您这皇帝一天也做不成。另外他说您呐，不理国家大事，就会吃喝玩乐，根本您，我没法再说了。
刘禅着急了，嗨，你听到什么你就说吧。他还说我什么？
他说您呐，哎，就是个样子。哦，刘禅点了点头，这回他可信了，感情相父当着我不说我什么，背地了说了我这么多的坏话呀。既是这样， 看来相父诸葛亮真的要跟寡人我变心了。嗨嗨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，这也难怪啊。那么皇后，那你说寡人我该怎么办呢？陛下应该传旨把诸葛亮召回成都，然后你拿掉他的兵权，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。刘禅一听这话说的有理呀，来传寡人旨意，选丞相诸葛亮回成都。这消息传出去了，文武百官听说之后全吓了一跳啊，大家都来找蒋琬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文武百官呢，每天都能听见一些捷报，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祁山，把曹魏军杀得大败，把那位征西都督司马懿都给杀得魏滨南岸去了。据说是现在啊，就要启动人马直捣长安了。单单在这时候，皇帝怎么能够传旨把丞相召回成都呢？所以大家都来找蒋琬。蒋琬一听说也挺着急啊，他赶忙上殿见驾。蒋琬来见刘禅，陛下，我听说您要传旨召丞相回朝。不错呀。哎呀，使不得呀，陛下，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，岐山一战把曹魏军杀得大败，正在要乘胜进兵之际，您怎么能够召他回来呢？
刘禅摇了摇头，公言你有所不知，寡人召丞相回来是有大事相商。
哎呀，陛下，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召丞相回来呀？您可以下一道旨意，微臣我送往岐山，这还不行吗？
那也不行，我有要事要与相父面陈，得当面说。
蒋琬一瞅刘禅这样，蒋琬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怎么？难道说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？
哎呀，陛下，蒋琬真不愧是个忠臣呐，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器重他呢？
他当时苦谏一番呐，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。古人说，强国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啊，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，任之专而贺于人言，二三其义又不行。蒋琬说这什么意思？你这国家想富强，你必须得重视人才，得得人呐，得人之后还得用其所学，用了所学了，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处了。可是这时候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，你可不能没有主意，你也不能三心二意，就是说呀，你用人不能疑。蒋琬这话是有所指的，你要不是有疑惑丞相之处，你绝不能把诸葛亮叫回来。刘禅也听明白了，他紧子冲着蒋琬摇头，公言你说的哪里话来，我并不是疑惑我家相父，我确实有要紧的事得和相父当面说，这事儿我没法跟你们讲，你就不必多说了，赶快传旨。蒋琬再苦谏也不行了，这旨意就传下去了，一直传到了岐山西蜀大寨。诸葛亮正在帐中大聚文武，商议进兵呢，说圣旨到了，赶快接旨吧，设摆香案接旨。等这传旨官把旨意宣读完毕之后，诸葛亮他是仰天长叹。